被习近平要求姓党的《解放军报》2月18日报道解放军空军轰炸机部队进行远程轰炸训练的新闻。报道称，空军在训练时使用了三维数字地图和数据库，利用信息技术将作战环境全程带入训练。军事作家高岩在凤凰网的节目上说，军报的报道内容意味着中国拥有足以摧毁或削弱一个中等强国的防空体系，中国对待韩国和日本的萨德导弹系统也一样，开战一小时就是他们的死期。军事评论家吴哥对美国之音说，高岩的说法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意思，也严重违反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和联合国宪章。吴哥认为，虽然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受到一些极左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但中国不会疯狂到主动打击萨德反导系统。高岩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目前对朝鲜态度。虽然中国在朝鲜发射氢弹后表示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但从中国最近几次表态看，中国并没有站在反对朝鲜的那一边。中国外长王毅在2月1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朝鲜核试射星连续违反安理会决议，理应为此付出代价。但王毅同时也说，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不可能仅仅通过施压或制裁得到根本解决，军事手段更不可取，只会带来比问题本身更严重的后果。王毅将于2月23日到25日访美。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核问题将成为王毅此行的其中一大主题。中朝关系从历史上看是在走向分离的，中国曾经与朝鲜同志情深，并在抗美援朝时期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不会再如此无私，中国对朝鲜态度介于支持与反对之间，这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吴哥分析说，
属于并不是真正的盟国，是属于出于意识形态，然后又是出于自己长期的外交政策的这种严重的扭曲，最后形成这么一个非常自己也非常痛苦的一个境地，就是你想去保护人家，其实人家还不领情。
朝鲜年初进行氢弹核试验时并没有提前通知中国，中国对此很不满。西方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已经逐渐失去对朝鲜的控制。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在2月13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与国际秩序专场上反驳说，中方从不认为自己应该控制哪个国家，我们也不希望被其他国家控制。傅莹还表示，解决朝鲜安全关切的钥匙在美国人手中，中方主张恢复六方会谈。同样是在慕尼黑的会议上，美国参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表示，朝核问题的解决90%取决于中国，他指责中国无所作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认为，美中在朝鲜问题上应加强合作。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美国对朝鲜外交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明白自己在朝鲜问题上站错了队，但迫于形势不能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